那我们看一下地图好不好？我想请大家先看一下地图，在你今天拿的讲义上最后一页，就是有的人可能是一张了哈，那就是最后一页，那两页都是地图。这一课就是我们21、22、23、24这四张都会用到这两张地图，所以呢，我就干脆一起把它印了的给大家。那你回家的时候看呢，就可以比较容易看，就是比较清楚。那我们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地图。这个地图呢，让我们看到，你看你手上的两张地图，第一张地图很，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张啊？就是有很多线的这一张地图。那第一张地图呢，让我们看见21章，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21章1到14节的这一段，有一个图，线三，有一个第三号线。第三号线您看到了吗？有一个沿海，有没有？沿海上面是4号线，在上面是3号线。三号线是从基列雅比来到基比亚，其实就是在大卫年间有这个瘟疫，后来查明是扫罗犯罪，所以呢就问了基遍人。你看到基遍人在基列雅比的旁边，有没有？可能扫罗为了要扩张他的领土，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所以呢就把基遍人杀了，那抢了他们的土地，又抢了他们的钱财。那现在这一个，因为在约书亚记第9章，基遍人诡诈，所以就是冒充从远方来，然后就跟他们讲和，所以他们跟他立约，立了约，所以就不能够怎么样杀了他们。可是扫罗杀了他们，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降了瘟疫。那你就看到基遍人说不用别的，只要扫罗的后裔7个人就够了，就把他在基比亚，基比亚就是扫罗被高利的地方，在这里大家看到基比亚吗？这个地图的最下面哈，在这个这个地方，他说把他们7个人悬挂就好，所以悬挂从动手割大麦起到下雨的日子，大概半年的时间。这边出现了一位奇女子，就是扫罗的妾，保护了尸体，因为她的行为感动了大卫，大卫就看见自己的做得不够好，所以他就跑到就来到了北边的这个基列雅比，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他们两个人的尸体就是骸骨，就一起搬运，跟这7个人一起葬在基比亚，就是他列祖的坟墓里。那这就是我们看的这个第一个地图，在21章的地方。然后呢，其实第二张地图是我们后面的，那我们就今天不会看，就23章的地图。然后还有一条线，就是线四呢，就是刚刚前面那一张，刚刚前面这是另外一个，这23章的地图啊，这一张有一条线，4号线，你看到它环绕着整个以色列的这个他们的地，环绕着整个以色列的地啊。那这个就是大卫在第24章的地方，就说要数算民数，这个百姓有多少人啊，数这个民数，和民数的时候，那他就走遍了这个以色列地。所以你回家如果说我要先看一下圣经，那么这个就可以帮助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点地理观念。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23章24章的地图。24章地图就是下面一页，下面一页就是讲到说大卫我好渴哦，渴想要喝伯利恒的水。然后那个时候伯利恒呢是被非利士人给占据了，那大卫当时呢是被扫罗追杀，来到了亚杜兰洞，所以就在这个地方，那他就说我可想喝伯利恒的水。那就有几位勇士，3位勇士，他们就是从亚杜兰这个地方来到伯利恒拿水给这个大卫喝，所以大卫就，这就是当时的地图。好，我们今天地图就先看到这里，那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21章22章。我们一起先来祷告。 在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主献上感谢，谢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时光，一起来学习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恩主，求你自己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叫我们说的和听的在你面前都一同得造就，叫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得着主你该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就看这一段21章撒母耳记下21章的地方。一开始他讲到说大卫年间有饥荒，那其实在这一段圣经啊，我如果先来看这一段，可能你们会有一点点那个在读没有一个整体概念。明明这件事情是在大卫刚开始做王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哎，我们要不要拿下来可以吗？他一直转一直转，我就一直拉回来，不是有点累吗？好，就是在这一段里面，就是21、22、23、24这一段圣经里面，你仔细回家看的话，你会发现他前面1到14章是先讲到饥荒，就是大卫年间的饥荒发生是21章1到14节，然后呢他就讲完了以后，就讲到15节到22节，就讲到他的大卫的勇士，三个勇士加上大卫自己曾经杀了哥利亚。这边讲到说22节说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有没有？好，就这个这一段呢就是讲到大卫的勇士。然后讲完了22章就开始大卫作诗歌，整个诗篇18篇就在这里面。那讲完这个22章诗篇以后，23章第一节开始到第7节又是一段大卫作诗歌。所以大卫作完诗歌以后，第8节23章的第8节开始到结束，就是讲到大卫的勇士。先讲到第一等勇士、第二等勇士、第三等勇士，每一等勇士都有3位，然后又数了大卫有31个勇士的名字。啊，这是23章。24章呢，就讲到说，我们刚刚说数算民数，数人民的数目以后，就带来了什么呢？又带来了灾害。神就问他了，3样灾害你选吧。他说我情愿落入耶和华的手中，所以就是瘟疫了。那瘟疫以后就来到这个整个大卫看到灭命的天使在这个亚劳拿的禾场，然后献祭做结束，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整个这4章，我们把它分成6段，6段的编排可以从第一瘟疫到最后一段瘟疫，是不是对称的？第二个就是数算大卫的勇士，4个勇士跟刚刚22章是不是也在数算大卫的勇士，对不对？好，大卫的3列勇士，每一列有3个，再加上31个人名，是不是又是勇士？所以这也是对称的。然后22章整篇大卫作诗歌，来到23章第一段，是不是大卫也作诗歌？又是对称的。所以就看到他前面就是从前面瘟疫勇士到作诗歌，所以你就看到他的中心在哪里？对，赞美神作诗歌。后面也是从瘟疫再来数算勇士，到前面23章第一段作诗歌，是不是也是赞美神的？啊，所以你就看到整个这个作者在这4章里面，他的编排中心点都是赞美神。就是虽然前面前后呼应对称，最后就是他的正中心就是强调你要赞美神，赞美神的作为，赞美神过往到今天神怎么样看顾保守。所以如果你读完撒母耳记，或者说撒母耳记下，其实整个撒母耳记都是对称的。从撒母耳记上，是不是一开始这个哈拿不生育到神给他生孩子，是不是也是作诗歌赞美神？到现在撒母耳记下23章还是用什么赞美神，呼应前面哈拿的赞美，又是一个对称，有没有？这就是整个撒母耳记 这个作者在做的时候，他前后的呼应，所以你就看到整个圣经，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什么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就看到整个圣经的编排都是谁的作为？神。虽然出自人的手，但人的心思意念也是给谁来掌控？神来掌控。就好像摩西五经，前面我们都知道那些都是摩西看不见的，没有听过，没有看见的，应该不能说没有听过，可能听过祖就是祖先的遗传口述，但是他没有看见，但是神还是借着神的手再一次在神摩西里面动工。所以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漠视这个字就是神的灵在那里运行吹气，向摩西说话，向历世历代的，向我们撒母耳记的作者说话，那样子。哎，你这样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哦，撒母耳记其实非常的丰富，是不是这样子？哎，你有没有感觉到撒母耳记丰富啊？已经查到最后你还觉得不丰富，那你也没办法了，是不是？好，我自己觉得非常的丰富，也许是因为我准备，所以我自己就更深入的去看，反而得到的更多。带查经的，就是我们小组预查的，然后回家再读的，要来带这个预查的人，带查经的小组长或者带查经的这个怎么讲，姐妹，谢谢，应该会收获的比我今天才来读，今天才来看，才来分享的，是不是收获更多？对哈，这边就让我们看见有预备跟没有预备的差别就在这里。好，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先讲到这一段21章。所以大卫的年间发生了饥荒了，大卫就来求问神了，神说这饥荒是因为谁啊？扫罗和他流人血的家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哎，大家还记得这个吗？在约书亚记第9章，就是这些，当约书亚他们不是所向无敌，应该怎么讲，从爱城失败之后，他们认罪悔改回到神面前之后，他们一路都是所向无敌了。这些人哇，一听到这个以色列人来了，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基遍人就想，这个是没有什么讲和的了，来了就是跟他打，打了我们就是死，为了延续他们的后代，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假装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所以他们就带了什么发霉的食物，带了那个破旧的皮囊，就是要来骗以色列人说我们从很远的地方走了一个礼拜，我不晓得多久了，走了很远的路来到这里，看现在我们的饼出来的时候还热腾腾的，现在都变成什么发霉了，其实就在隔壁，对不对啊？但他就这样说了，他现在都发霉了，你看我们的皮带都磨破了。哎呀，啊，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时候，人实在是这样哈，当你越得意的时候，你越要怎么样，谦卑。可是这个时候百姓怎么样，已经所向无敌，打得正高兴，觉得哇，好像知道是神的手在做工，但是还是自己沾沾自喜，觉得我也有什么，好像也有功劳，好像觉得自己也是很勇敢很厉害的勇士了。其实我们知道，过往我们读撒母耳记，我们看到这些战争都是谁在打仗？神。士师记呢也是神。好，你记得撒母耳记或者士师记都有说，你听见什么树梢的声音，神就在你前面。甚至在约书亚记也是这样，都是神在前面打仗，所以他们才赢的。但是人就是这样，你常常忘记了神用你，而想的是我很厉害，不是有夜郎自大这句话吗？他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厉害。那在这里一样，约书亚带领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当时忘记了是神的功劳，他们忘记在爱城的失败，还有他们怎么认罪悔改又怎么得胜。现在基遍人一来看到，哦，他们比我们更可怜，哦，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忘了求问神。忘了求问神的结果是什么呢？立约。神说不可以立约，就他们立约了，得罪了神了。那现在立了约怎么办呢？只好什么，圣经说了，神说我是守约施慈爱的，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这样，如果神不要这样子做， 那么这以色列百姓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延续的了。就是神答应了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在创世纪十五章就一路这样子走过来，神就一直保守他的约，延续到以撒，延续到雅各，后来给他改名叫以色列。这一路走过来都是神守约。神既然是守约，他的子民呢？对呀。所以姐妹们，我们说的话，耶稣说了，是就说，不是就说，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要守约。如果我答应你了，我就要怎么样？遵守约定，对不对？我虽然做不到，但是我现在答应你了，吃亏我也要怎么样？做。这就是遵守约定，守约。所以在这里百姓也是吃亏了，所以他们就，既然我已经约了嘛，跟你即便人立约了，那我怎么办？我要怎么办？只好不杀他。所以这就是这边让我们看见，这个畸变人他们就在这里做了什么事情？为他们做奴仆，一辈子做奴隶，还有为他们挑水劈柴，是不是？好，这就是畸变人。那畸变人在这个地方没有被杀死，所以他们还保有自己的土地。来到这里让我们看见，没有人，就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件事，但是一讲到这件事情，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好像都知道，就是扫罗年间，他为了自己，你知道扫罗不是在做王期间追杀大卫的时候，他是不是有跟以色列百姓说吗？谁给你们土地？谁给你们钱财？你们忘记了吗？那怎么会有土地？照理说以色列百姓土地你不能随便拿嘛，而且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分配好了，那你还有什么土地可以拿？就是畸变人这块地了，对不对？所以很多学者就认为，应该就是扫罗为了，就是当时不是说了这句话吗？为了要分土地给他的，就是贿赂吧，或者是巴结，反正各种方法，所以他就把畸变人杀了。把畸变人杀了，那是不是土地就可以分给这些人了？所以他当时追杀大卫说的这句话，不要忘了，谁给你土地？大卫可以给你土地吗？大卫当然不可以给他土地啊，是不是？那同样的，他也因为杀了畸变人，夺了他们的家财，所以他说谁给你们钱财？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扫罗年前发生的事。所以百姓有没有去占领畸变人的地？有。所以不是扫罗一个人做错事，拿土地的人呢一同作恶，对吧？所以也就是说你得了好处了，不是有这样说吗？得了好处还卖乖，就是有这样的人，对不对？好，这边就让我们看见，当时就在扫罗年间发生了这样事情，就是他们得了好处了，然后他们也在这里杀了畸变人了。所以圣经说，神说啊，是因为扫罗年间他们杀了什么畸变人，他流人血之就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畸变人，所以怎么样，瘟疫来了。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畸变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所剩下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所以大卫就招了他们来。招了谁来啊？畸变人来。把畸变人招来做什么？我要怎么样子来偿还你，对不对？现在死的人是谁？畸变人嘛，所以我们才发生了这个瘟疫，对不对？或者不是瘟疫，饥荒，对不对？所以如果这样子，那当然就要来问是怎么样怎么做。所以畸变人就说了，哎，我们跟扫罗家的事不关乎什么？哎，对了，他说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就是说金银赔偿我们都不怎么样，不能接受，你不用给我钱来赔偿。因为什么？钱财对我们来讲怎么样，不是什么大事，对不对？我们一辈子反正就是奴仆，只能做什么劈柴挑水的，我们也不能做别的，对不对？那这边让我们看见，他说我们只要一件事情，将那从前谋害我们，第五节， 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你看，意思就是什么？你在这里被高利，在这里被神拣选，在这里我们也在这里羞辱你，来拿去我们所受的耻辱，就是这样子。这就是扫罗一家，因为是扫罗为了给他的什么跟随者，那这些都是扫罗家的人了，对不对？所以既然这样子，那就是扫罗家的人拿七个人在他基比亚，就是你被高利的地方，那在这里悬挂这七个人，来把我们的羞耻，把我们的耻辱怎么样给弥补，这就是他们当时所要求的。所以让我们看见扫罗的罪也可以算是什么全国的罪，因为当时他们高利扫罗，对不对？他们也什么跟着扫罗，所以扫罗得了财利，他们也分了，是不是分了一杯羹？所以既然这样子，表示什么？你们要一起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扫罗的罪也成为全国的罪。确实是这样啊，扫罗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去攻打非利士人打不赢，结果什么回来反而攻打什么基遍人。让我们看看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到外面的时候我们像一条虫，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像什么一条龙，有没有这样子？特别回到家脾气容易发泄，到外面被人家骂了都不敢讲话，闷着嘴就夹着尾巴就走了，有没有这样子？所以扫罗很像也反映我们自己啊，所以求神提醒我们，借着扫罗的罪跟他一起认同的人，就说哎，百姓没犯罪啊，我也没拿呀，啊，你有没有认同？有。如果扫罗当时在杀基遍人的时候你站起来反抗，我们应该守约，我们不应该这样做，那就没有这个事情。但是有没有人出来？没有。所以这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哎，不作为也算一个罪，只是当时怎么样你看不见，你只看见利益，你看不见你的不作为，神有一天都要惩罚，就在这里。所以让我们看见神的惩罚在这个扫罗的家就来了。所以现在怎么办呢？这些人都要把他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哇，大卫可为难了，我曾经跟谁立过约？对，约拿单有一个可爱的儿子米非波设，对不对？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就把米非波设怎么样收起来不能用，是不是？这个事情应该是发生在大卫已经把米非波设接来他的王宫一起居住，或者就是养育他的这段时间了。所以为了不要让米非波设怎么样就这样子被什么牺牲了，所以他怎么办？他找了谁？扫罗有一个妾，哇，很高兴，有两个女儿，有两个儿子，好，就用这两个儿子。再来呢，哇，没有了耶，扫罗是不是其他儿子都一起死在战场了？大家还记得吗？扫罗有好几个儿子，对不对？有几个儿子跟他一起在战场上死掉？三个。然后后来又有一个自立为王，是不是被那个他的一个将军永立为王，然后他就怎么样也死掉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只剩下这个，好像感觉就只剩下米非波设了。哦，原来扫罗还有女儿。好，扫罗有几个女儿大家还记得吗？对，两个女儿，一个叫什么？艾雅。不是艾雅啦，艾雅的女儿米斯巴是我们今天这个妾。还有有两个女儿，一个叫什么？米甲。还有一个呢，米甲的姐姐米拉，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了，他现在要七个人呢，那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米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叫亚摩尼米非波设，扫罗的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和拉人巴西莱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这样是不是七个人？就把这七个人就一起悬挂在山上， 是不是？他说只要七个嘛。那现在我就把这七个人悬挂在山上，可不可以？不，交给他们，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了，没有办法描述。圣经没讲，只知道基遍人把这七个人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就把这七个人怎么样？悬挂在山上，这是一个羞辱。好，羞辱。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常常是这样。我们过往在打仗的时候都讲过，如果把人的身体尸体悬挂在这个墙上，多久啊？一天就够了，对不对？但这个呢，圣经说从动手割大麦到天落雨，那有多久？哎，你们知道我们加州几月几号停雨的？一般都是四月，对不对？今年晚一点，大概快五月雨才停下来，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开始下雨？一般都是过了这个不是中秋节，我们这个地方过了什么十一月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雨季是从十一月开始到明年的四月。那如果没有下雨是几月？所以四月中的时候，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差不多也就是六七个月了。我刚还多数了四月，对不对？所以七个月，我们这边是七个月，对不对？就没有雨，对不对？同样的，在那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动手割大麦是什么时候呢？大家还记得初熟节吗？初熟节的意思就是什么？他们要开始割麦了嘛，对不对？那一天讲逾越节的第二天就是他们的无酵节。无酵节的意思就是什么？把初熟的麦子拿出来献给神，所以那一天完全无酵，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讲无酵无酵都可以了哈。然后在之后有七天的无酵节，对不对？所以这七天都不可以发酵。为什么？因为其实过往旧的东西都吃光了，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要吃新的。所以就从那一天无酵节开始，就是他们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也是第二天叫做初熟节，知道了吗？记得吗？所以你就知道大概我们有的时候是四月初的时候，是不是有复活节？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初熟节开始，然后一只一只来到他们真正的秋雨春雨之福。大家还记得圣经这样讲吗？所以他们先来个秋雨，再来个什么春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下雨夏天的雨，这就是他们在这段时间是没有雨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利斯巴在那里看守这个尸体看了多久啊？对，大概六七个月，也是有半年之久，对不对？想想看，半年之久他在那边找一个磐石，就在那里搭棚，在那里守护这些尸体，不让飞鸟来吃。所以等到要收他们的尸体的时候已经没有肉了，只剩下什么？圣经说骸骨。也就是说这肉并不是被什么飞鸟野兽吃的，而是什么？晒干了，对不对？半年就风干了，就变成肉干了，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知道。所以用这样来算他的时间，利斯巴守护儿子的心半年之久，他在那里享受的日晒雨淋。大家日晒雨淋，你回家一定赶快做什么？贴面膜，做美白，对不对？好，但利斯巴没有顾念到自己的容貌，就是想着他的孩子。相对比之下，你觉得另外一个人五个孩子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米拉去哪里了？是不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就想，我这利斯巴了不起的妈妈，是值得钦佩的一个母亲。所以我们为什么背这节圣经？因为这个人他没有讲任何的话，没有做任何的坏事，只因为他嫁给了扫罗，是不是？所以他也一起承受这一切。我的儿子在那里受了羞辱之苦，但是我跟我的儿子一同什么？一同遭遇，就是跟你站在一起。哎，你觉得这个妈妈好不好？我不用受罚呀，还好是选男生，这时候我就庆幸我是女生，是不是？但她没有因为这样，她就庆幸自己是女生，她表现了一个母亲的心，她就在那里陪伴了她的儿子半年之久，直到安葬。那 相比之下，扫罗的女儿好像就没有这么好的教育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艾雅跟他的女儿的名字拿出来。可见艾雅在神面前教育他的孩子是一个怎么样好女儿，有爱心的母亲，是我们母亲们的榜样，是不是？在你受苦的时候跟你站在一起表同情，这就是艾雅的女儿米拉。这五个孩子一起被悬挂在那里，圣经并没有描述米拉在那里来看守他五个儿子来做任何的事情，是不是？不然他就把艾雅米拉嘛一起摆上来，并没有。就看见在这里给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神真是顾念每一个在他面前有好行为的这些有信心的人，即便她是一个姐妹。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这个瘟疫就不这个饥荒就怎么样就解决了，是不是？好，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看继续看。所以大卫听到了这样的消息，所以当这个艾雅的女儿做这些事情，大卫知道了，哎呀，大卫好像良心责备了，你这个利斯巴可以为他的儿子这样子做，我跟约拿丹的感情这么好，我也一直说约拿丹我的兄弟，我的性命就在他的手中，他的性命就在我的手中，这种性命相交的人，可是我有没有这样子为约拿丹做这件事情呢？没有。所以他也自己的深刻反省以后，听到这样的心这样的消息以后，他就怎么样来到了，就是我们说的基列亚比，把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的骸骨就一起运回来，把这五个七个人跟他们两个人就好好的安葬。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21:13，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此后，就是并不是因为大卫做这件事情，而是这一件事情，七个人在那里悬挂的之后，好，这件事情完成了神立约守约的要求，神就降什么？圣经说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是不是？好，这就是旱灾就怎么样过去了。那让我们知道，这边让我们看神是惩罚，这借着这件事情，就是神惩罚是表明国家有责任要信守所立的约，因为神是守约的，所以国家也要照着做。第二个，行刑宣告了神对扫罗犯罪的审判，所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不是有这句话？在神也是这样子，神单言并不是什么神不做，神乃是给你机会悔改，可是如果你执迷不悟呢，悔改的机会就不在了，是不是？所以不在乎什么马的力大，不在乎人的腿快，所在乎的是什么？当时的机会。如果神给你机会悔改，你还不悔改呢？这就是这边让我们看见，神其实天天都给我们每一个人悔改的机会。我们可能会犯错，我们也可能会得罪神得罪人，但是神会不会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会，神都有给我们机会。神没有马上刑罚我们，说哎，那个人犯了那么大的罪还活着，是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如果不悔改，你看他哎，怎么这个人终还活这么长寿，长寿是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但如果他还不悔改呢，好戏在后头，是不是这样讲？啊，这边就让我们看见，真是在扫罗去世了以后，审判才来到。你说这太不公平了，扫罗都没有经历到。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见，记得吗？在出埃及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法则。所以在这里还是，所以爱我的守我约的，我要向他怎么样施慈爱，知道什么千代万代。可是不爱的呢， 得罪我的呢？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看到了吗？这边就是扫罗他的儿子三四代，是不是这样子？好，给我们看见这一个这边讲到的。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还有神的这个追讨，向人执行死刑，在民数记也让我们看见，如果这个人犯了罪，记得民数记我们曾经讲过吗？就是如果他在这个地上杀了人，犯了罪，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叫良啊。看看这个人死了在荒野，离哪一个城最近，那个城的族长就要出来怎么样，为他赎罪，对不对？如果不赎罪呢，这个地就要受咒诅，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同样这个地也因为他们没有赎罪，杀了畸变人没有赎罪，所以地受咒诅，来了饥荒。现在当他们赎罪了以后，这个饥荒才怎么样解除。所以就让我们看见在这里也是民数记的法，这个民数记的第35章的地方，如果不向杀人者执行死刑，那地就被玷污了。好，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就来看21章的15节到22节，讲到有非利士的四个伟人。其实这边只讲到三个伟人，但是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说的大卫曾经杀了谁，哥利亚，所以连他就有四个伟人。所以这边圣经是不是21章的后面是不是讲到说他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所以这加特伟人有几个儿子啊？四个巨人，巨人的儿子，对不对？好，现在让我们看见这四个伟人，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所以大卫就带领仆人下去跟非利士人接仗。非利士人在来打仗的时候，大卫就带了他的这个跟随者就去了。大卫从前在打哥利亚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怎么打的？哈，你来打我是靠着什么？刀枪。我来打你呢？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他跳在那里，人家看这个小朋友，你来干什么？他就拿着这个甩石，是不是摔摔摔，咻一下就怎么样，就摔到哥利亚的这个脑门，一下就把他给打死了，什么都没有做，对不对？哇，非利士人一看大巨人一下就被打死了，哗哗就全跑掉了，是不是？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所以大卫一路打仗都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当他靠着神来打的时候，他又要来打这个哥利亚的兄弟。所以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伟人的一个儿子叫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说的8磅重，8磅的青铜啊，当时是青铜器时代。好，8磅的青铜拿在手上，你觉得怎么样？哑铃一磅，你都觉得他们在做那个皮拉提斯的时候，一人拿着一个，一手拿着一个哑铃在那里做运动，我看蛮重的呀。那一磅一磅你这样拿着做运动，如果一个手拿4磅，一个手拿4磅，你看你怎么做？这举重啊，是不是？他还是一个头就有一个8磅重的这个枪啊，厉害不厉害？看着你都吓得就是那种心惊胆跳，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这个以实比诺他拿着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样巨大的武器要来跟大卫打仗，大卫还是照他往常的想法，怎么样？你来跟我打是靠着刀枪，我嘞万军之耶和华，谁就跟他打了。想不到这个以实比诺怎么样，不再像他哥哥一样中计了，是不是？所以大卫就疲乏了。圣经是不是这样说？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打，但知道圣经说大卫就疲乏了。想不到有一个人出来帮助大卫了，叫什么名字？亚比塞。亚比塞是谁呢？希鲁雅的儿子，也就是大卫姐妹的什么？他的儿子，是不是？这三兄弟，记得在过往我们曾经讲过，他有哪三兄弟？约押、亚比塞，还有一个亚撒黑。亚撒黑因为怎么样？贪功，所以一直追追追追追 追得自己都怎么样丧命了，是不是？他随便杀一个军人就好了，是不是？你还是得到了一个什么纪念品了，就战利品了。他不，我就要杀将军，如果我杀了将军，我得到的战利品是不是更大？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被杀了。虽然跑得很快，但是怎么样还是没有用，所以马的力大，人的腿快都没有用，是不是？更重要的是机会，神如果给你机会，你要抓住机会，对不对？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亚比撒一路走过来，没有讲什么，没有讲什么特别不好的话，也没有特别去邀功，可是他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弟兄。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他呢？他的哥哥约押凡事好大喜功，杀了两个将军，对不对？大卫几次都要把他干掉了，结果他还是最后怎么样又回来了，最后来到这个洗巴叛乱，有没有？大卫其实派的是这个亚比塞耶去做将军，想不到约押又怎么样，又跑在他前面，最后约押跟这个妇人谈判，把这个洗巴的头颅是不是给砍了，就得胜回来。你就看到这个亚比撒有没有因为这样子怀恨哥哥？没有，他就是一个默默摆上但是又顺服的一个人，非常好的一个弟兄。有时候你再看一看圣经啊，就有一些这样的人，虽然他有能力，你看在这里，你说亚比撒没能力吗？如果大卫都打不赢的这以实比诺，亚比撒居然可以把他打败，可见他是不是赢过他哥哥，应该也不输给弟弟。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他就特别出头，所以他也成为大卫的勇士，哈，勇士之一。他管了那30个勇士，做他们的头，哈，这就是亚比塞。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谦卑，你不用讲什么，就是神会高举他，叫他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他有能力，他没有特别炫耀；他有才能，或者他有各样的，但他没有特别的去表现。可是他怎么样，就是这样子默默的摆上，成为大卫最好的助力，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亚比塞让我们看见他就打败了这个铜枪重300舍克勒的以实比诺，把他杀死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告诉大卫说，哎呀，以后你再也不要跟我们一起出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当大卫数点民数的时候，是不是神说我给你三样，有一样不是敌人追赶吗？他知道百姓根本不让他出去打仗，所以死的都是谁呀？百姓，就是在这里，因为他再也不用出去什么征战了，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好，除了这一个亚比塞，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效忠的同工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在神的国度里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好，再来就是说18节，以色列人在哥伯跟非利士人打仗，有一个叫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沙弗，哇，这个人也怎么样，也很厉害，是不是？所以当这个人打败了他，这个叫做户沙人西比该，这边圣经就描述这么一句话，表示说沙弗也是什么巨人。所以大卫的勇士里面很多人都可以怎么样杀巨人的，是不是？一个跟随者看到他们的领袖的信心，你来攻击我靠着刀枪，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的姐妹们，如果你在我们姐妹会查经，那么你就应该跟着我们姐妹们的信心一起走，就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信心，这样子好不好？因为他们跟随大卫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做啊，对不对？那今天你在姐妹会，你跟着你的小组长，甚至跟着我们的这些辅导们查经，我们所带领的都是为了要跟随谁？跟随跟随跟随谁？哎呀，我这个中文，你看，如果小芬来讲，应该就很容易了，是不是？我们应该是跟着神，对不对？好，万军之耶和华。如果一个传道人，如果一个带领查经的人不跟从神呢？不要等神，你自己就要先离开，是不是？好，所以你要有明智的判断。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也是刚好我在礼拜二在青橄榄跟他们分享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讲到 这个民数记二十五章，这个巴勒跟巴兰这件事情大家都还记得吗？我们姐妹会查过民数记，对不对？这个巴兰啊，贪爱什么钱财，所以你不能说他是假先知，我们就说他是贪爱钱财的先知。所以他为了钱财，他要去咒诅以色列，但神怎么样让他的咒诅变成什么祝福？三次，三次都祝福，甚至最后一次他都不要祝福了。巴勒说你不要再讲了，他说这一次不是你要不要我讲，是谁要我讲？神。所以四次诗歌，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很重要一件事情，如果当带领的人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怕，还有一件你可以做的，祷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巴兰虽然爱钱财，但神会把他的口怎么样改变，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渴慕神，你有心侍奉神，你对神的话语有那个饥渴慕义的心，神知不知道？所以知道，神就会把神的话赏赐给你，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你。这就是在这里面让我自己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所以你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今天早晨可爱的刘燕姐给我写了一个微信，今天是你要查经吧，我给你祷告吧。你觉得怎么样？哎呦，好安慰啊！你知道有人在给你祷告，虽然有的人不说，但他已经为你祷告了，是不是这样？连心仪在这个中国都给我写了一个微信，我觉得好感动啊！其实不需要写，我都知道姐妹们都在给我祷告，是不是这样？因着你的祷告，所以圣灵会自己在我里面动工，即便我没想到的，神也会提醒，因为神知道你和我都需要神的话，是不是这样？好，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归荣耀给神。那继续第二个第三个人呢，就讲到说在哥伯跟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亚雷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哇，又是一样，织布的机轴是不是很大？这一根杆子怎么样？太细了，所以你看麦克风很重，它就怎么样，就摇来晃去。太好的范例了，是不是？所以粗如织布的机轴，也就表示说他也是巨人。但是圣经在抄写的时候，你就看一下历代志，我们对照看一下就知道他所以讲的，再加上我们最后这一节说四个人，对不对？表示哥利亚也是一个，还有这边原来是什么哥利亚的兄弟，这样子你就了解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可以这样改，就是亚雷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也就是说兄弟拉哈米，他可能在抄的时候抄成了伯利恒人，有没有？这边是不是伯利恒人亚雷厄尔金？其实可能这希伯来的这个文法其实跟我们是一般是不大一样的，跟我们中国人很像，跟美国人就不大一样。美国人是先讲什么？先讲事情，然后才讲到你要做什么事，对不对？那我们这边呢，他是先讲人才来什么讲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编排的时候发现就是在抄的时候有误。所以你就对照在历代志，在你的我看看二十七章的地方，是不是？好，所以你在那地方去看一下，这样你就可以历代志上二十章，对不起，二十章第五节，好不好？他们两个记的是同一件事情，这样子就知道。所以第三个是让我们知道是谁呢，也就是说伊勒哈南杀了哥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样子好不好？好，这个人也是什么巨人，所以他也杀了。在第四个人呢，哇，手脚都是六个指头，不要讲他的名字了，直接讲他六个指头。你看一个人有五个指头再六个，哇，这个人是长得多大多高啊，所以都不没有地方发展了，再多长一个指头脚跟手都六个，所以他是二十四指。哇，如果我们一般多一个，也就是他是什么每一个好都多一个，也就是说你是十指，十个手指跟十个脚趾，他是十二个手指跟十二个脚趾，就这样子。 又杀败了这个人。好，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加特人。加特人就是他们是什么人啊？非利士人，对不对？好，所以他们都死在大卫跟他的仆人手下，这样算起来是不是四个人？对啊。好，再来我们就看大卫作歌。大卫要作诗歌了，大卫作诗歌让我们看见他战胜敌人。这一段诗篇呢，这个22章大卫的诗歌，并不是在描述大卫的好像我一生盖棺论定了，我来描述，可能是大卫还在这个中期的时候，或者是说还没有跟哥利亚这个乌利亚这个事情以先，他描述的是这一段时间神怎么样看顾保守。那这样子来看，大卫在这段时间是不是人人称羡，对不对？打仗靠神，做事呢也是靠神，不敢得罪神。他是不是几次不敢杀扫罗，都说了什么？我不能做这个事情得罪耶和华神。他不是说得罪扫罗，而是不能得罪神，对不对？好，这边就让我们看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卫说他自己是一个完全人，哎，这样子对不对？就很贴切了，是不是？好，如果你说哎，他害死了这个乌利亚的话，这样子来讲他是完全人，我们就怎么样，没有人要阿们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诗。大卫统治的期间，好，后期也就是他重新建立政权以后，可能知道自己不能出战了，所以他就写了这一篇感恩诗，是描述他在前面这个侍奉神，还有跟扫罗的恩恩怨怨，他把它作诗出来。好，在这一段，那这一段让我们看见什么？就是大卫先来讲，所以这一篇跟我们说的诗篇18篇是很相似的。那这一篇大卫作的诗，他先回忆往事。回忆往事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说了，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你看前面已经讲了，是不是他跟扫罗恩怨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敌人啊？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敌人？有吧？好，可能他不是真正的那种跟你怎么交战的敌人，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的时候跟你竞争同一个职份职位，或者在跟你一起竞争升迁的位置的时候，你无形之中就把他当成是你的什么敌人了。即便我不杀，我不是说这样的，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不把他当成敌人，但是他还是会因为我升官，他就被我踩在脚底下，有没有这样子？好，所以你不是故意当他是敌人，但他也是没办法的，就变成了你的敌人了，就是这样。你说哎，我不愿意跟别人树敌，但你不树敌也没办法，因为在这个竞争的时代里，是不是这样？所以在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敌人呢？有的敌人不一定是在工作上面有利害关系，有的敌人可能是什么生活上的，或者是其他事情上面的，但是他就是已经变成了无形之中变成了你的压力了，那你就很自然的，既然是压力了，你就会把它假想成你的什么敌人了，就这样子。所以大卫有没有把扫罗当成敌人啊？有没有？其实没有，哎，是扫罗把他当成敌人，所以他为了躲避就只好做什么敌人了，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圣经说救他脱离一切仇敌跟扫罗的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所以仇敌有可能是非利士人，对不对？好，还有可能是什么？通风报信跟扫罗讲，大卫躲在这里啊，大卫躲在那里。记得大卫是不是几次都被人家通风报信？就是这样。好，他就说了，他描述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他说神是我的什么？你看这里面他用几样事情来描述神：岩石、山寨、磐石、盾牌、我的脚、我的高台、我的避难所。哎，你觉得怎么样？七个描述对你来讲，神是不是你的岩石？是不是你的山寨？是不是你的高台？是不是你跟别人打仗时候的脚？哎，脚是代表能力啊。你知道那个牛吧，不是斗牛吗？牛都用什么去顶啊？就是头上那个角嘛，是不是？所以角是代表能力，所以神是他的能力， 是他的高台让他站在高处，是他的岩石可以坚立不动，是他的什么山寨，他的后盾，是不是？好，是这一切。当他在描述的时候，他还有是他的盾牌，你看有人攻击的时候他还有盾牌，是不是？是他的避难所，这几样都是大卫在描述这位神。所以他说，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所以第四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你就看见大卫在这里在描述神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不断的呼求，他说我要求告，我要求告，对，然后其实就是我要不断的求告，还有一个就是我被救出来，也就是说我是不断的得到拯救。当大卫做这个诗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念的时候，他就知道神是什么，你可以不断求告的神，还有神也是什么，从不停止的保护。哎，如果这样子你读到这段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不错？在你的生命当中，神会不会停止保护？不会。这就是这段圣经大卫做这个诗篇前面赞美神，我回忆往事，神没有一天不保护我，神没有一天远离我，神没有一天不在我周围环绕我。哎呀，这是很好的，尤其当你在危险的时候，是不是？当你在困难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神没有一个时刻不在。这就是大卫在描述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位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你信的神跟大卫的神相不相似啊？如果不相似，你赶快回头，对吧？因为大卫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神是不断不断的在看顾和保守的。好，是这边让我们看见。那再来他又说了，好像有死亡的阴影，讲到神保守他脱离危险和苦难，他就说死亡的阴影，死亡的波涛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所以我在急难中，我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神就从他的殿中听到我的声音。也就是说我的呼求怎么样达到神的耳中了？哦，你觉得怎么样？你的祷告神听不听？我告诉你，神都听。我们常常在讲神对于我们的祷告有三种回应，大家还记得吗？哪三种？首先神听了没？听了。神说了什么？ OK， 是不是？哇，这个一祷告就灵验，是不是很高兴？神说 Yes。 第二个神说什么？ No。 哎呀，你就伤心了。神不是你牵着鼻子走的神，要记得啦。所以说 no 的时候你不要伤心，表示神知道你可不可以承担，神是为了你的好处说 no。 神还说了一句什么？等一等。香港人说等一下咱，对不对？啊，等一下，等一等。神为什么叫我们等？耶稣有没有这样跟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神是有他的时候，所以神没有不听你的祷告。神有说了 yes， 神也说了 no。 神说了 no 你没听见，你就说神不听你的祷告，对吧？神说等一等你也没听见，你又说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你只有在神说 yes 的时候，你才说啊，神听了我的祷告。所以求神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眼界，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要在这么虚无缥缈里面，好，要打开来认识神。好，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呢？这边告诉我们说，那时神就怎么样？哇，神就动了，神的威严就显现了。所以你看，哇，我觉得这一段很好笑。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这还好，天的根基也地震，也震动摇撼了，没错。鼻孔冒烟上腾，哎，这个描述有没有觉得很厉害？你知道吗？还有一个地方说，哼，大水的根基，大水啊就分开了，地基都露出来了啊！神的哼一下多厉害啊，你哼看看，只有一点风这样子动了一下，哼，这个圣经页翻了一下，你的哼这么小力，但神一哼怎么样？水就分开了。你说神能力怎么样？无穷的能力，是不是这样啊？地基都露出来了。所以这边让我们看见，所以他的鼻孔冒烟，是不是？ 他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的脚下，就是说踩在脚下的黑云呢、啊，黑云都下沉，你看厉害吧？还有什么呢？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这个就描述什么？就像什么？有一个使者，神的使者基路伯嘛，哈，像什么？像风一样过来，又像什么？有翅膀，哈，不单单有翅膀，还有什么？他说什么？有翅膀，还有 OK。风的翅膀上显现，我记得还有一个地方描述他的这个厉害啊，哎，可能是我自己在讲义上，像秃鹰，哈，形状如狮子，哈，这样子，这个是描述这个基路伯。再来，他除了这个以外，他说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做他四围的行宫，哇，你看看，所以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哇。大火哎，你记得云柱火柱吗？日间给你什么？对，夜间呢？如果反过来，日间再来个云柱，把你烧死了；夜间已经够冷了，再来一个云柱，把你冻死，对不对？所以你看神的工作，这就是神的保守。再来，神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所以说神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他射出箭来，所以仇敌四散，不是我们在打仗，是神在帮我们打仗。好，还有发出闪电，使他们脚扰乱。再来，耶和华的斥责一发，你看鼻孔的气一出，嗯，海底就出现了，大地的根基都显露了，哇，厉害吧？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这是谁啊？摩西啊，是不是？把他从水中拉出来。神怎么样保守摩西，神也怎么样保守我。哎呀，这个信心大不大？他叫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哎，你觉得怎么样？这一段的描述，作者在形容神在这么样的风这样看顾保守之后，他领我到宽阔之处，你高兴不高兴？你走路都有风啊，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个道理。好，之后他又在描述他蒙恩得救，赞美神的美善无人能及，神按他手中的清洁来赐福给他。他说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按我手中的清洁来赏赐我。在这个时候，在对扫罗或在对任何的人，大卫是不是这样子？是，这就是大卫说了，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是不是？是，后面马上就讲了。好，我们来看，他说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并不是大卫多了不起，而是因着神，所以他成为一个完全人。还有，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大卫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他都没有犯罪，对不对？所以耶和华就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所以慈爱的人神用慈爱待他，完全人神用完全来待他，清洁的人神用清洁待他。只有什么人？乖僻的人神用什么来待他？让他多走一点路，是不是？你越乖僻，神就让你多走一点路。当你多走一点路，你累了，你才知道要怎么样回头。这就是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困苦的百姓神必拯救，因为神的眼目怎么样？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所以这边你就可以看见大卫在这里，在他逃难的期间，可能祭司亚比亚他都来陪伴他了，是不是？所以从这里面他得到神的话，得到激励，现在来作诗，把神的公义美善都描述。好，再来我们看29节，这神大卫的感恩，神战胜仇敌，神的应许从未落空。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什么？炼净的。不是有一个说比蜜甘甜， 有没有？你有没有读神的话，就像吃蜜一样呢？你的灵，你的属灵生命得着滋润，是这个意思。好，再来，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这边是不是前面都讲了，神是磐石，高台山寨，对不对？好，再来，他又说了，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哇，这个厉害哦！逃难的时候，我的脚快如什么？哎，你这路跑得快不快？可以跟狮子比赛耶。不是常常看那种那个动物野生动物片吗？狮子不是在抓鹿吗？啪啪啪啪，它就跑掉了，有没有？就是这个。让我们看见，他就说了，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打败歌利亚。是不是神让我的手一甩，好就摔断了？是神教导我的手，使我能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够开铜弓。哦，铜弓了不起耶，是不是？你来拉弓看看，有没有百发百中？这就是大卫对神的称赞。好了，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又来了，你又使我脚下的地步怎么样？走路都有风啊，是不是宽阔？所以姐妹们，你走在什么路上？如果你走在宽阔的路上，你知道是神在保守你，因为你紧紧的依靠神，你效法大卫，在神面前紧紧的抓住神，那么你就可以走宽阔的路。就在这里给我们的应许。还我的脚未曾滑跌，哎呦，这个我最喜欢了。我有的时候走路都会跌倒，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心急，然后脚又没有心的那么快。我跌了几次过，就在我们家门口啊，有一次是那个踩到动物的尸体滑了一跤，哇，那个脚就肿了好大，红红的。有一次是从我们家要走去拿垃圾桶，哇，又摔了一跤，哇，那个脚又肿了很大。我就在想，这一句话是我最喜欢的。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到过往还好啊，我真的感谢主啊！你看这么两次都在那边还摔得，就叫做你知道四脚朝天吧，就摔在那里哎。要不是神保守，还有力气爬起来，是不是？所以神的恩典真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真的。若不是神，我们怎么样爬得起来？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在这里他说：“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以先，我没有归回。”哎，这一句话我突然想到啊，在后来我们在读《列王记》，有一个王啊，以赛亚不？哎，是不是以赛亚？是以利亚，以利沙。叫他说你拿着这个剑在地上打，他才打三次就停了。后来以利沙就骂他，你怎么才打三次就停了，应该多打几次的，要把敌人怎么样？就像大卫说的，你追到灭绝。为什么？这就是神给他的规定。想不到这个王打了三次只能胜三次，哈，就输了。所以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所以他说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觉得怎么样？神用力量束你的腰，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你看到了吧？为什么我要念呢？我们在预查的时候，华清姐问我，我要不要给我们的姐妹们读圣经啊？我想万一你不读也没关系，诗篇这一篇一定一定我把你念出来。你念可能很慢，但我因为在家里念了好几遍，所以我念得很顺，是不是？你就看到这就是他讲到神对他的照顾和保守，最后他赞美神的作为。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 你叫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叫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还记得吗？我们在查之前，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做了诗篇57篇，他说我要在万民中歌颂你，我要在万民中歌颂你，我要在列邦中称颂你，是不是？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配合了大卫，这就是大卫对神的回应。美不美？美的话，我们就好好的来查考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实在你对大卫的看顾和保守，我们今天读了，我们就相信神也要在我们身上照样显大。主，我们就将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的恩惠慈爱怜悯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带领保守我们的脚步。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美仪大姐。美仪大姐，我发现你不用移动，就这样就可以了。